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日平安，非常开心见到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马拉基记书啊，我们这次是第二次。今天是从马拉基书的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有人呢劝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呢，叫小津安二郎，很老的一个导演，他拍的电影都差不多是黑白片了，但是他很有名。有人劝他呢，就说你也拍点其他的东西吧，不要老拍你原来的套路了。他的回答呢，就是说我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呢去做咖喱饭或者是炸猪排呢一定不好吃。有趣的是呢，他有关电影的随笔集，书名就是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另外呢，我也很喜欢看一部日本的电影，名叫《边州记》，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它故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三代编辑，一部字典。房东老太太呢，对于外表非常木讷，却热衷于编字典的那位年轻房客呢，说：“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你真是幸福啊！之后只要一路前行到底就得了。”据说呢，在德语当中呢，大师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专注于某个行业，并且呢，在这个行业当中成为能手啊，成为专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马拉基先知那个时代是公元前五世纪哈，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祭司这行。在马拉基书的六个神谕当中，这是第二个神谕，也是最长的神谕。最好的解释呢，就是因为他在说自己的本行。因为马拉基先知呢和耶利米先知还有以西结先知呢，有人说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做祭司的。所以你看到这部书里面，这卷书里面呢，他非常关注祭司这个行当，而且呢对于圣殿的礼仪呢非常的熟悉。那也许就从这个内证来看，他就是当先知的。那今天我就照着这卷书的第二个神谕的内容呢来分享，聚焦在祭司这个职分上。这段经文挺长，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章六节到十四节，那就是整个一章后面的部分。他谈到的呢，就是祭司的职责之一呢，就是献祭。那么二章一到九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部分，他说祭司的职责之二呢就是教导。我们看这段经文哈，由于经文挺长呢，我们就听我来读啊。圣经呢其实最初是一个口传的一个传统啊，聚会的时候呢不是人手一本圣经，而是听传道人或者听祭司啊来读一段经文。那今天呢我们就尝试来聆听。从一章六节开始啊，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万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地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 其上的实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物何等繁琐啊，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却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部分，就是献祭，挺长的一段经文。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教导这个部分，二章一到九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牺牲的粪土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也当从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好，圣经读毕，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肃静，我们也在你的话语当中聆听。你的话语甚有威力，你的话语甚是提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回转。主啊，讲的听的今天都放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教诲。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先看一章的六节到第十四节。就是祭司的职责呢，顾名思义，就是要献上合神心愿的祭，使得人得祝福。那祭司这个行当，我们看到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百姓带着祭物来交给祭司，然后祭司替百姓献上，神悦纳，于是人就从神那里得到祝福。那么关于献祭的礼仪和仪式啊，种类，那一切的规矩呢，都写在祭司的工作手册上面了啊。大家说哪里有一个祭司工作手册呢？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读《立位记》和《生命记》，你就看到很多的相关的规定。但任何的工作呢，其实可能都有人搞砸。比如说，厨师最大的失败就是让客人食物中毒，而公交司机呢，最大的失误就是出了车祸。那么从祭司来讲，他最大的失败呢，就是献上不洁净的祭物。而这段经文一章六节到十四节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圣经读圣经最重要的是分段，每个段落呢都有它完整的一个单元的意义啊。那么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提到呢祭司在献祭上的失误，而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是要分析怎么会失职的，祭司为什么会失职呢？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六到九节。就是祭司最大的失误就是把祭物呢献上了，也累了，但是呢他献的祭物呢不合格，就是不洁净的。那么祭司献上不洁净的祭物，他后果如何呢？等等，这是我们这个部分来关注的。其实答案呢就在开始这段辩论当中了。我们上次说过，马拉基书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六个神谕，而且它是用论辩的方式来呈现的，摆在好像我们是在法庭上面旁听，看神和先知还有控告被控告的一方呢 在辩论。神对祭司的指控是从一个常理开始的，就是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从这个常理当中引申出来的道理就是，神自己作为以色列百姓的父亲，也作为他们的主人，他并没有得到当得的尊重和敬畏，这是神的指控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妨稍微思想一下父子和主仆这段关系呢，其实是和我们神的关系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界定。令人知道呢，在神的面前你是谁，你当如何行止。那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想象父亲对孩子那是又威严又慈爱，那么孩子尊敬父亲呢，那都是当有之义，对不对？如果我们形容神和我们是父子的关系，其实呢就是我们理解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恩约之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就晓得呢，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天上的父，而关系呢必然有一些边界啊，就是 boundary， 如果你越过界呢就是失当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们很重要的是观看还有一个角度，还有一个类比，就是不仅仅我们和神之间是父子关系，我们和神之间呢还是主仆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说到主仆关系，当时的犹太人呢都明白自己是属于神的，他们除了与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敬畏主和遵行神的话。所以犹太人整天的学习律法的目的呢，就在于晓得神对他们所有的吩咐，并且行在神的这种吩咐当中。所以父子和主仆这两个类比呢，就使我们能够去更多的侧面来去确定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其实关系两者都不可偏废啊，如果你侧重于我们跟神是父子的关系，那人有时候会恃宠而骄的，对不对？尤其是你原生家庭父亲很疼爱你，你又把他类比在我跟神的关系上面，哇，那你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儿女。但是呢，后者如果是主仆的关系呢，其实就帮助我们修正这种可能的偏差。不过呢，你要是单单只是把你和神之间看作是一个主仆的关系，可能呢就是敬畏有余而亲密不足了。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神强调我们跟他的关系有敬畏的一面，也有亲密的一面。那好，在这里神指责了以色列的祭司哈，不尊敬和不敬畏他之后呢，在第六节我们看到他又换了一种说法，他点名呢说，到底这是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他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就是你在藐视神的名。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一个人的名其实与这个人是相等同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签字上面也少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你做一笔生意或者买一个大的物品，你只要一签下字去，这个交易成了，哇，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经济的负担就在你的身上，或者令你大赚特赚。你很难说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时候，对于你签字的法律文件简单的就把它撕毁，不可能的，一定是有代价的。所以名和这个实际的人它是基本有关联的，而在圣经当中的神的名和神也是被视为基本相同的。所以在申命记当中显示神的名呢，是他的位格，他的神性的尊荣，也代表着他的居所，他在那里同在就意味着他。所以这一系列有一个特别的逻辑，就是当你藐视他的名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藐视了神本人，这是相当严重的一个指控。不过呢，神的指控就是你藐视我，这祭司呢就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起早贪黑啊，没有功劳要苦劳，这么忙活，所以他们就问，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这就是论辩呢，在何事上，上次我们出现了一次，这次又第二次出现，在何事上 七次顶嘴的第二次，他就要求神，你既然指控我们，你就给出证据来吧。这是第一轮的论辩。所以请大家留意呢，在这句经文里面有个线上的线字啊，线上的线后面它就意味着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因为神回答呢，就是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而这献字呢，表示的就是不断的重复的习惯性的动作，说明呢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的。而且我们还要特别留意第七节里面出现的那个逻辑，就是你献上了不洁净的食物，就等于污秽了神的坛，污秽了神的坛呢，就污秽了神的名，就藐视神，这么一大串的逻辑啊。按照律法来说，不洁净的物是会被传染的，接触这个不洁净的人啊，不洁净物的人呢，也就成为了不洁净。按照这个原理，祭司献上不洁净的物就会污秽了神的坛，而坛是圣殿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污秽了坛呢，就等于污秽了圣殿，而圣殿呢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场所，那就污秽了神的名。因为圣殿是神的名的居所，他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当你污秽了圣殿，使圣殿变为污秽的时候呢，就等于污秽了神，玷污了神。这一大串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听来是比较绕，也比较陌生，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祭司是完全清楚这层关系的，就是这种圣洁和污秽的传染的这种性质哈，沾上，你要不然沾上了圣洁之物，你就变成了圣洁；沾上了污秽之物，你就变成了污秽。所以祭司才特别小心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他自己本人，还是他献祭的祭物等等，都特别讲究，按照神的吩咐来预备，这叫做圣洁，否则就成为了不圣洁。所以在第七节当中开始这第二轮的这个辩论，就直接的点出了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继续辩论啊，神呢就透过两个反问来回答，来举证，就是他指出来他们献上的物呢，祭物呢是瞎眼的，是瘸腿的，是有病的，而所谓的这些指控，就让我们知道所谓不洁净的食物献在神的坛上，这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食品安全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说这些祭司献上，给神献上了精致地沟油炸的油饼，或者就是啊高科技转基因食品老玉米，没有这回事。在圣经这个祭司的制度当中，不洁净的食物是指的不按照律法的要求献上祭物。那针对这样的献祭行为呢，神就指出来说，这实质上就等于说，你们认为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是可藐视的，不重要的。而这轮辩论呢，到这里你发现就告一段落了。被告的祭司呢，没有回嘴，就是没有再回嘴，意思就是在神非常有力的证据面前，他们开始哑口无言了，说明神的证据确凿，合情合理，而且这都是祭司这行大家都所熟知的行规啊。他们都是祭司，都是专业人士啊。说到行规，大家就不用再讲了。比如说你指责我一个论文，我就会跟你还嘴辩论，但如果你按照我们写作的行规指出来，我没按规矩写，那我再辩论就无知了，这时候就只能收声是最好的办法。那现在呢，祭司们完全知道这一切，就是知道名坛和桌子和神这种相关的关系，就是神殿的坛只是一个献祭的桌子，还有神的名都跟神有关。 如果你在这上面出问题，献上了不洁净的祭物，其实就直接的归向在你对神的态度上，你藐视了神。而这个严重的后果呢，在这里有写的非常的清楚，从第八节开始，神就提你这样献祭的后果。神又是从一个常理开始出发来点明这个问题的，就是他用有一点嘲讽的口吻，就是说你试试，你把你这些不合格的供物哈、啊，你供供你的省长，你献给你的省长看，看看他是不是悦纳你，并且抬高你的名。送礼文化是很讲究的，送礼文化第一，你得送到一定的份上，让接受礼物的人呢感受到被尊重，和他的身份地位相称的一份礼物，太低了肯定不高兴，太高了他有点害怕，你想干嘛，所以就恰如其分，收了以后呢他就会悦纳，并且怎么样抬高你的身份，给你面子，就是等于受礼物的人他的面子得到了高举，然后他就反过来高举你的名，这就是礼物文化里面的一种讲究。所以在神呢就在这里诉之于这种社会常识，你想一想，你如果献给你的省长他会高兴吗？他会抬举你的名吗？很明显是否定的，就是你献这种次品，你省长都不会高兴，你也讨不着什么好，你何况你献给神呢？所以第九节先知在这里插话，好像是先知的口吻哈、啊，就是说啊，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呢、啊，他好施恩给我们。好像是这个先知代表着献祭的这些老百姓，说你帮我求求神，好让他悦纳我们，施恩给我们。再转，先知就转述神的口吻了，神的回答了。你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很多地方就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这样说，它就一段一段一段的都是引述神的话。在这里又有一个修辞性的反问，说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你们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就是对祭司说的。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呢，其实如果祭司失职的话，不仅是祭司有问题啊，连百姓都栽了，就是献礼的人都栽了。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第十到第十四节，我们思想祭司为什么会献上不洁净的物呢？他们本来就是专业人士，他们是行家，在自己本行里面怎么做出这么大的傻事儿来呢？这是很奇怪的，因为结果大家都清楚很严重，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所以许多研究马拉基书的人就发现第十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它相当于呢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中间的那一环节，一个核心的部分，中心内容呢就是神对于不尊敬自己的人的一个宣判。在这里说到说神巴不得你们祭司当中有一个人赶紧把殿门关上，目的是什么呢？关上殿门的目的是什么呢？别献了，别让以色列百姓再献祭了，都献成这个份上了，这个地步了，献了也白搭呀，还不省省得了呢。这就是上帝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口吻，就是赶紧关门。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神用非常严厉的语气对那些祭司说，我不悦纳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的收纳供物。圣经里面关于献祭献礼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喜悦献祭的人，于是就接纳他所献的祭。就是旧约的献祭制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前提，就是第一是神要先悦纳这个献祭的人，第二他才悦纳你的礼物，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人祭物，因人及物啊，因为这个物代表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人与物呢是互为表里的。而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的看见献祭者的他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他要有一颗爱神敬畏神的心，顺服神的话，他仁政他的献的礼物呢才会被悦纳，这样的献祭呢才是有效的献祭，而献祭的人才会得到祝福。所以从约的角度来看，献祭关系到约，就是当你献祭不按规矩的时候，你就等于是破坏了跟神的约，于是约里面的那个咒诅的条文就启动了。你献祭合格蒙受祝福，你献祭不合格就遭受咒诅。所以你看到神呢，他对于这件事情反应非常的激烈，而这个激烈呢是根据约来的，是因为他跟百姓有盟约，而当人不守约的时候，神就会做出反应，不是他自己突然有一天今天心情不好情绪失控他就任意发脾气，不是的，他都根据这个约来。我们看到十四节之前，就十一到十四节呢有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第十一节你看到说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而第十四节呢你就看到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敬畏的，是可畏的，这等于是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括号，把这段经文呢扩成一个单元，而内容呢和六节到九节呢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时间关系呢，我们单单就关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大家在看圣经当中，凡是出现很强烈的对比，黑和白，生和死，这种出现经文的这种时候呢，你就知道圣经的写作的修辞就是让读者或者听者呢你要做出抉择，你要选择了。所以圣经呢做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在这里显示出来现实给神献祭蒙神悦纳的祭呢，不仅是限于圣殿之内，甚至呢也不仅是限于犹太人之间。请留意呢，在这里亵渎这个词又是一个关键的表示呢，它是一个持续性反复的习惯动作，显示出来呢祭司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一次的，而是反复出现的。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想和大家一同思想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读这段经文呢，就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祭司明明是专业人士，是行家里手，他为什么会把抢来的瘸腿的有病的瞎眼的献上为祭呢？他明知道这是不合规定的，他难道不知道这是恶吗？所以神反问呢，说这不是恶吗？他不用回答，大家都知道这是恶。那作为职业祭司，他们不会不懂该怎么献祭，献什么样的祭，但是他对自己的职业呢有一种非常负面的感受，就是哎呀这何等的繁琐啊，这么烦，并嗤之以鼻，态度非常的不对，非常奇怪。就是什么造成了祭司本该知道怎么做，他却反而觉得这么做特烦，就打破他的行规乱来呢？我们上一次讲，第一次讲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跟神闹别扭的理由，对不对？明明重建圣殿之后有先知预言说我们伟大的复兴就要来到了，我们大卫的王朝就要重建，而且我们要脱离被殖民的这种非常卑微的奴隶奴仆的这种卑微的地位，但什么都没发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发生。所以他们其实是对神有了相当大的意见，所以他们跟神闹脾气了，闹别扭了。当神没有按照他们的期待行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对于神的慈爱啊、信实啊、应许啊，以及神的能力等等呢，其实都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对神产生怀疑的时刻，因为我们所教导的我们头脑当中的信仰呢，往往跟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些经历经验呢是有张力的，而这时候最容易让我们产生的就是怀疑，你真的吗？ 或者是很愤怒，就是你明明可以有能力做得到，你帮我一把，你救我家人，你救我帮我的孩子等等，但你却能做却不做，我就质疑你对我的爱。其实这种质疑呢是非常愤怒的一种质疑。而当信仰发生动摇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或者在我们的职份上所做的一切，可能就出现我故意不按照你的规矩来跟你作对这种现象。不知道大家经验过没有，我实实在在的是经验到我自己。还有一件事情呢，大家应该特别的了解，不可不查的是，献不洁净的祭物固然是祭司的问题，但你却会发现呢，他们感觉自己没做什么大不了的恶，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他还理直气壮的和神顶嘴，我何时怎么怎么样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有人认为就是他们所行的恶呢，似乎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明显。人对自己所做的小巧不言的一些错事恶事是比较宽容的，没那么大的心理的那种自我定罪。很可能有人想说，很可能祭司呢并不是主动的献上这些不合格的祭牲啊，他们只不过是允许了百姓带来这些次品，并且帮着百姓的献上，也就是说不是他自己故意的，是你来献祭的人，你这么带来，我只不过就是哎算了，接受你的这些次品。为什么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有人认为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波斯政府撤回了对于回归百姓的那些资助，国家的资助，让犹太人呢陷入到一种贫困的地步。你想一想，移民对于移民来讲，你所带的钱不多，你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对不对？而如果这时候有政府的资助呢，还好过一点。如果政府资助突然断了，这些百姓呢就会发生经济的困难，他们既要负担这个祭司的这个生活供应，又要呢去敬拜，带上他的礼物啊，带上他的祭物去敬拜，还有维修这些圣殿等等，其实他们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于是他们就降低了他们献祭的标准，而祭司或者是出于同情这些贫困百姓的苦难，或者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我们祭司是靠大家供应的，我们还敢挑战你带来的礼物不合格吗？所以可能就是不敢，就是一种私心或者是一种胆怯。所以呢，祭司就照着百姓带来的献上了这些祭物，就出问题了。他也不敢讲，也不敢说，你百姓你回家换头羊了，你怎么带来一瞎眼的来，怎么瘸腿的来，不是，他们没有讲。不过呢，这个比较合理的推测哈，而且是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推测呢，要小心他也不是全都对的，他是很合理的，或许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有一点呢，他也是要小心的，就是你看十四节指责的人是他有条件却没这样做，因为这里用了一个行诡诈这个词。行诡诈的意思是什么呢？很显然他不是没有，他是不肯带来他羊群当中的健康的羊向神还愿，所以就诡诈，就意思是作假嘛，扮爷，我没那么穷，我扮穷，我家里明明有好的，我带来次的，穿点打饼补丁破衣拉撒的，来让祭司同情他，帮他献上一些不合格的。人的宗教的行为呢，往往有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形式主义啊。我既然不是出于真心的，我只是完成了一个表面上我该做的义务。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做，向神还愿的话，他社会资本损失很大， 他会受到别人的指责的，所以我要表面扮上我都做到了啊，都做到了。其实是跟神倒无所谓，他在意的是他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身份、名声、地位。如果你想一想，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你不主日出来敬拜，哇，你简直在邻居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人，没有信用的人，你将来跟我跟你都不想做生意，你主日都不去敬拜，于是大家就都会来，对不对？他怕这种外在的损失，但他是不是真的想跟神有一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未必。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这行诡诈不见得就是是一个啊对当时百姓的一个误会哈、啊，是因为律法呢是给穷人有出路的。你看第一家庭很穷，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家很穷，他们为耶稣献上的是什么呢？他们献不上羔羊，他们献上的鹌鹑或者雏鸽。就是你看到律法里面是给穷人献祭有个出路的，不见得你非得说我没有钱，我也瘸腿的、瞎眼的我也带来，甚至我是抢来的哈，我是打劫了银行，抢了一笔现金，从中拾遗奉献，这么一大沓子带来教会了。所以一切呢，你要看到仔细呢，就会发现情况很复杂、很多样。不过二章的第九节，我们看到表面上的推测呢，其实真的是有它正确的一面的。祭司的问题就在这里显明了，他是不遵守神的道，不守神的道，竟然在律法上呢，寻情，就是，沾寻情面。这沾寻是100年前的中文了，其实意思就是看人脸色，看人的情面。在原文当中呢，这个字就是抬举，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说，当祭司不顾神的话语去抬举人的时候，祭司的脸呢就被摔在了地上，就不会被神的恩典来抬举。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对比啊。抬举，说到这里呢，在座的弟兄姊妹恐怕是有点隔岸观火的意味吧，觉得呢今天就是对传道人讲的道，对不对？以色列的祭司或者是以色列的百姓干了傻事儿，跟2000年以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真的没关系吗？大家想一想，新约要求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献祭？赎罪祭当然是不用了，大家都知道啊，初信班都教了，耶稣基督是一次且永远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嘛。但感恩祭呢？基督徒所当献上的祭物到底是什么？你看看新约呢，简单来说，看到希伯来书13:15-16提到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人的那个嘴唇的果子哈，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的。在这里的圣经设定呢，我们在新约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合适的人，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和神和好了。而这个合适的人呢，仍然有要献的祭，这里说得很清楚。另外保罗也说呢，那些送馈赠给他的人呢，他都当作是极美的祭，那个香气呢去献给神，就是献给保罗的这些馈赠都相当于是极美的香气，被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这是腓立比书4:18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还看弟兄姊妹的信心都是献给神的祭，也是腓立比书2:17说的。这些新约的教导呢，你知道我们仍然要献祭，献的是包括信心、颂赞、行善和跟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分享。 而更重要的是，和旧约时代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献祭已经不再需要地上的祭司帮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那唯一的中保大祭司耶稣基督呢，去献上我们自己的祭，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至圣所。所以正如的保罗就形容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献给神他所悦纳的祭。彼得前书2:5。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不起，您都是祭司，而祭司的职责之一就是献祭，成为你自己也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希望呢，今天呢，在这第一点上大家好好反思，你是祭司，你有多久没献祭了，或者你献的祭是不是清楚神所悦纳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呢，就是2:1-9，就是祭司除了献祭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教导，教导神的话，包括就是神所赐的诫命和有关神的知识了，神的百姓应当如何的生活，这些训诫。那这个教导呢，在这里圣经提得很清楚，是基于祭司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就是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看这段经文2:1-9呢，还是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就是1-4，就是毁约的代价。刚才提到了，你要是看人的情面去抬高人，抬举人，结果会如何呢？是2:1-4说的。然后5:9呢，就提到一个选择，大家何去何从。提到选择一定又是对比了哈。这段经文呢，结构非常的对称。好，先看1-4，毁约的代价。其实2:1-4呢，是对于神自己对于约的一个重申。所以4出现了一个立位之约。其实在五经当中，我们找不到所谓很明显提到立位之约的这样的记载，最有可能的是申命记。对于摩西呢，他提到对立位的祝福，申命记里面33:8-11，摩西对立位人有一个祝福。而在被掳回归时期呢，我们看到的圣经祭司和立位这两个词都已经混用了。摩西的时代可能是分开的，但是到了回归时候就已经混用，互相使用。而约的内容在这里面提到呢，这诫命啊，在申命记当中通常呢是跟着的都是审判的话语，显示出来呢，这个诫命不单是一个命令，而且呢也是带来判决。守约就蒙祝福，毁约就受咒诅。大家想啊，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麻烦，神为什么要赐下这些诫命呢？其实为的是关系。第四节表达的就非常的清楚，其实为了维系的关系。我们或许呢对于如此严厉的咒诅呢感到不爽，不过呢神和人的关系往往都是丑话说的前头，它是一种警告，这是事发之前，在事发之后呢，它就会成为一种挽回，它不是要定罪人，而是要挽回人，这才是目的。所以要在约里面的人一定要晓得，我们毁约是有很大的代价的。显然呢，第一节提到呢，这诫命啊是非常重要，非同小可，而且反复的重申。要教导在约中的人呢，晓得利害，重视诫命，并且遵守它。而这个呢，是很明显祭司非常重要的职责。而第二节里面要提到说，祭司最大的失误呢，就是在教导这个方面把神的诫命不放在心上。 心是指旧约里面，心是指控制一个人的中心。那决定一个人的方向都是由心而发出的，而轻忽诫命，不把诫命放在心上呢，其实就导致最终导致不听诫命，不听话。听和信在圣经当中都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是理性层面的内容，一个是实际的行为，这两个方面。所以不只是感官上的听，更有实际的行动，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正是由于祭司不听，也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他就不会去好好的教导，说这事儿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小心啊等等，他就不会这样去做。他就往往会为了情面，为了自私，为了恐惧，他就抬高那些百姓的颜面，从而也抬高他自己，就放纵百姓，也其实未到尽责，没有尽责。于是不尊重神，不顺从神的话，实际上呢，我们说一句就是不把神当神了，今天我们常说的话。于是呢，咒诅就来了，这就好像一个启动了一个咒诅的程序一样。当然这个咒诅对落在了最大的责任人头上，就是祭司的头上，因为你有职责，你失职了。不过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在内地呢牧会的时候，我突然有在世上发现弟兄姊妹有一个误解，就是上帝会主要罚这个传道人，我们就没事儿啊，我们是 saved， 谁让你做传道人的，你自己兜着走吧，不关我们的事儿，不关我喜哈。其实这个是大错特错了。当然祭司要承担最重要的责任，但百姓如果犯罪的话一样受管教。如果你跟了一个瞎子，瞎子领瞎子，都遮沟里。就是我特别惊讶于我教导了十几年，我发现弟兄姊妹怎么来的这种想法。我对我的那个教导职责是最大的低谷，最觉得失落和失望的就在这一点上。我翻遍了圣经都没找到说只罚我们跟你没事儿没关这种教导。那么第二节到第三节，神就用非常生动的画面呢来说这个失职的祭司哈、要面对的窘境是什么呢？他们的福分会被夺去，变为咒诅。这个福分注意在这里是众数的，就是你众多的福分都变为了咒诅。其中之一呢，在神里面这里提到的就是他的种子被斥责，什么意思呢？跟一定跟后代有关吗？原本圣经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后代都是祭司和利未人，现在他的种子一被斥责呢，他的后代人就不会再出来做祭司了，就是你被炒鱿鱼了，你和你后代呢都被炒鱿鱼了，这个世袭就完结了。而且呢还要受辱，这个受辱呢在这里形容就是脸上抹了粪，哎呀还好不是人粪呢、这里有神的怜悯，就是这是牲畜的粪。你没看到先知以西结就是去烤那个要用粪烤吗？哇，他就求千万啊别这么样羞辱我，神说好了用牛粪了。人粪可不得了，不过脸上抹上粪的祭司，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很搞，脸上抹了牲畜的粪的心，这个祭司呢他的下场就是和那些牲畜的祭司剩下的那些不要的东西啊废料呢一起抬出营外，丢到垃圾里堆里面啊。所以你看到无论是他后代被炒鱿鱼和脸上涂粪被扔在门营外这样的画面呢，其实都是有一个隐喻在里面，就是被废弃的隐喻。神跟你关系断了，被废弃了，你被废了。祭司本来应该是被神悦纳蒙神抬举，但是当他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也不去好好教导百姓的时候，只顾抬高自己呢，结果就是自己反被贬低， 只会落到抬到粪坑里面的那个下场。当他不尊重神的时候，他的下场就是不被尊重，不被神尊重，也一定不被人尊重。所以这是一个颠倒的画面呢，是提醒警戒祭司呢，做好你的本分。最后就是五到第九节，它是一个对比，对比就意味着要你选择。首先我们来看对比呢，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嘛。正面呢是五到七节，这三节经文呢谈到神和立位之间立约的内容。所以在回归之后的立位的子孙祭司，其实在马拉基书当中呢是完全是同义词的。这里用好的立位人来象征着以色列的祭司他最理想的样式，神和他们缔结的是生命和平安的约。我们呢就应该从关系性里面来理解这个约，在这个约里面，人和神的关系可以说是正常的，而人呢就享受神所赐的生命和平安。但是注意啊，这个立约是个群体性的立约，从来没有脱离群体个人有约的，在圣经的语境里面都是群体的。在神和以色列人这两造之间呢，存在了一个特别的被指定的角色，就是祭司。他们服侍的心态应该是敬畏神的心，惧怕神的名。换句话说呢，他们应该以神的为中心来服侍，而他们服侍的生命的状态是正面的，就是以平安和正直和神同行。他们是生命的执事，他们是整个群体立约群体的表率啊，榜样。他们本身存在的样式就是和神有亲密关系的，而这个身份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大家留意呢，圣经当中只有一次，就这一次提到呢祭司是使者。一般圣经指的使者在旧约里面都是先知，就是他们与神相遇，然后后面呢就是传神的话教导给百姓。在这里呢，第一次也唯一的一次称祭司为使者，其实无非就是突出他的职分，就是他受神所托，有责任呢向神的百姓去教导神的话。所以在这里马拉基先知就用祭司的口吻对这个职责教导的职责呢做了很多的描述。你可以发现旧约真的是一个口述的传统，因为你看到说真实的律法是在这些祭司的口中，他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真实的律法的反义词就是不义的话，真实的律法不义的话。前者呢是按照正义去分解神的道，后者呢就是扭曲神的道，就是不义的话。所以祭司是一个话语的管道，而在这里祭司的嘴唇呢是有知识的，因为他说知识的话哈，人呢是当从他的口中来寻求律法，也就是寻求神的训诫。明显的是口述的历史，或口述的传统，一切都是讲的，他讲百姓听。所以在这里面圣经的知识哈，从来都是关于神的，不是我们一般世俗意义上的普通的学问。所以祭司就有责任呢去专注在教导神纯正的话语上，用神的话语呢来引导他的百姓走正路，并且活出他们跟神相交的生命来。尤其是许多人呢就会转离罪孽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祭司在这里面强调了他的工作就两点，第一点就是献祭，第二点呢就是教导。最后呢我们谈八节到九节一个反面的样式，就是当祭司没有尽本分的时候，神的话就严厉地临到他们，说他们是偏离正道。正道在原文里面就是那道路，哪个道路呢？就是神给的那条道， 那偏离正道的句子在五经当中出现，就是用来表述呢神的百姓来偏离神的话，与神本来有约的百姓呢毁了约这样的状态。本来祭司应该是尽责献祭和教导，现在他们就不务正业，不捐专心去教导这些有与神有约的百姓该怎么活这些道理，于是产生了一个恶果，就是使许多的人在律法上跌倒。所谓这训诫就是在律法上跌倒，意思是本来神的百姓该听从也应该照着这话去做，现在全是因为祭司的失职呢，结果导致了百姓偏离了正道，于是就招来了惩罚这个后果。所以在这样看来呢，其实百姓的跌倒跟祭司的失职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而就走到了第九节的咒诅上，就是被人藐视看为下贱，跟上面说脸上涂了牲畜的粪一样的样式，这就是果了。因再说一遍，就是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不遵守神的道，而且在律法寻情面啊，看人的情面。今天呢，我们的信息这个内容呢，就是主要当然是对我们传道人来讲非常的重啊，非常大的提醒，促使我们思考呢，我们什么才是我们首要的职分，我们最重要的要抓紧的东西是什么。此外呢，今天的信息也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有关系的，因为在主里面各位同样有祭司的职分，在基督里面呢，你同样要与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要用你的行为来结出你信仰的果子来，这是你的祭物。而且甚至呢，圣经要求你是要全人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同时呢，又要求大家看重神的名，尊重神的名，来听神的话。这是每一个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哈，都要尽的本分。第一个要有你生命的果子献祭，第二个就是你要听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而今天的世代呢，有一种力量是让我们很难尽责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文化里面有一种主体意识越来越高扬这样的一个趋势哈。而且呢，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就是太多的选择。我们今天都市人最大的悲剧啊，就是我们选择太多。有人研究过香港的小朋友专注力时间很短，因为他的玩具太多了。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洋娃娃，没有别的，就一直是爱他、关注他、照顾他。现在我们身边有18个洋娃娃，万几种的游戏款项供我们选择，你怎么能专注呢？但是有个长项，就是你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我刚来中城的时候，看我同学，哇，这后面太精彩了，那个网络，他那个电脑上除了老师讲的笔记之外，还开了无数个窗做他自己的事。我们很容易失去焦点，我们很容易呢将一些次要的东西当作头等大事来看，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其实这是典型的现代都市人的毛病，而这个毛病对我们的信仰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就是神明明让你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的一二，你就偏偏的不去当做回事儿。所以我希望呢，今天的信息呢，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为什么我的题目叫念兹在兹呢？这个兹这个意思就是古语，就是这个，就是给你一个，你要把它当作是你唯一的，而且你心心分分的都是在这上面专注着，把它当作焦点。这就是今天我期待大家想到的，祭司职分没有太复杂， 献上合格的祭，教导神的话，跟从神的道， OK 了，就这么多。但就这么简单的事呢，其实在今天都不容易。愿神的话呢亲自的提醒并且祝福我们。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使我们能够做你的好祭司，在你的恩爱之约当中，使我们能享受着平安和生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